听不懂广东话的人听得懂。感谢主，好，没有想到冬天能够经过这边啊、有机会再来看望弟兄姊妹。本来今天晚上应该这个时候应该是在蛇口跟弟兄姊妹们吃晚饭的哈，因为我答应过林弟兄，十几年前就答应他说我会尽量有空去看看他们，结果我一直都没去，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所以这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行程排了，说经过蛇口一下，然后最后一站从这里回美国，不晓得为什么从香港回美国比我从上海回美国会便宜好几百块美金哈，那所以我就想经过这边，那么没有想到出门前。去看了一个我们那边很有名的心脏科的权威，他了解了我的情形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根本都不应该出国哈，他说你的情形现在很危险，他说你任何时候会心脏病，可能会中风，所以他一直不赞成我出门。那所以我后来就只好打电话跟林弟兄抱歉了哈，其实我机票都订好了，那只好取消了，那就经过香港。那么没有想到可以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今天晚上额外的见面哈，这个为了这件事情感谢神。那我这一趟出来其实主要的是到东南亚去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聚会，那他们大概有1000多个人，那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非中国人哈，有美国的，有欧洲的，有世界各国的，那也有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是为着神在一些青年工作、学生工作上的这个推广哈。那完了以后有机会经过上海去看望，去交通一些未来服事的计划，然后过来看看弟兄姊妹。那我每次来我都很喜乐哈，因为很多很熟的面孔，你们也很包容我，因为其实听我讲道听很多了啊，那个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还能够讲什么，真的我常常都不知道能够讲什么，尤其去很多地方他们都说，哎呀你哪一篇道我已经听过了10几遍20遍了，我说那你还来干嘛。这个声音有回音哈，对，但是弟兄姊妹就是非常非常渴慕啊，那个只要听到有聚会就很多人都跑来，然后花很多的时间追求，然后呢他们每次看到我来都说，于弟兄你难得来哈，你一定要讲。那我跟他说身体不好哈，要节制，那他们都会说不行，他说你一定要讲哈，就算坐在椅子上病了都要讲哈。等到我聚完会要走下一站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于弟兄啊要多保重啊，不要那么累啊。那个爱心来得太晚了。声音怎么一直有回音？ Hello， 后面可以听得到吗？你们的 echo 好像蛮强的。所以前年去年年初我出门的时候，那个边云波老弟兄，你们有些人知道哈，他就跟于师母再三叮咛，他说你出去你要帮于弟兄挡一挡，他说因为我们家乡的话是说借来的驴子先用啊，自己家的驴子舍不得用，都先用那个租来的哈，借来的，然后用完了就还给人家，累得半死哈。所以他说你出去你要小心，我说我们都早就知道了，但是香港的弟兄姊妹非常有爱心哈。我一来才说我们感冒了、咳嗽了，我已经拿了好多喉片呐、然后这个喝的啦，还要吃的啦，弟兄姊妹真的很有爱心啊。还有人检查我的手，看我手好了没有啊？所以你们真的很有爱心，非常非常谢谢你们。那我今天跟明天早上想讲一个题目哈，那个合起来。就是抛锚于幔内，稳行在高处，加起来哈，所以今天晚上讲抛锚于幔内，那明天早上讲稳行在高处。那我想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大家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我们都很忙。我相信大家都很忙哈，那连我们那边那个3岁多的小孩子在那边客厅跑来跑去弄来弄去，他妈说你在干嘛？他说你没看到我在忙吗？那连3岁小孩子都知道把忙挂在嘴巴上，每一个人都忙，忙到最后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忽略了，忙到最后我们甚至都在盲目的忙 那忙忙忙忙到最后，我们到最后就很多的事情都变得很肤浅，不能够深入。所以我说 Richard Foster 说这个肤浅是这个世代的咒诅哈。他说你看现代的人都越来越肤浅，很多的东西都很表面，连人际关系都很表面，因为我们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角色要扮演，然后有太多的事情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你现在不管坐在公共汽车上，坐在电车上，坐在这个甚至在餐馆里面看到大家坐在一圈，你差不多都会看见周围的人都在那样子，对不对？连那个两岁多的小家伙坐在地上都在那边那样子那样子。我十年前二十年前我这样比，你们以为我的手是什么痒，在那边抓痒，现在一看这个都知道在干什么。从小到大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连吃饭谈顿话讲讲话都不能好好讲，那更不要说晨更啊聚会啦 啊很多人腿一麻就这样偷偷看哈，那虽然声音关掉了、还是要看。难道真的这么重要吗？除非真的有 life and death， 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你发现人就是被很多的事情 occupy， 被占住了。你好不容易花的那么多的功夫去学怎么样子 time management， 要有效的使用时间，但是你省下的时间，你永远有东西把你拿去的。所以现代的人每一个人都很累，因为都很忙。现在的人每一个人常常那个距离都不像从前的越来越遥远啊，很淡薄，因为太忙太忙。我们的角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忙碌已经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深入去做一些重要的事，能够真正的去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因为太多的东西都把我们占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次讲这个题目哈，其实是心里面很深的负担。因为我不久以前还跟好几百个传道人在讲到，那他们讲到他们的情形，因为他们这趟请我去，他们特别说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需要，就是大家都还是很爱主，可是觉得里面的力量慢慢不够了，觉得那个好像火慢慢灭掉了。那他们都很可爱哈，非常好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有太多的角色，有太多的责任，有太多的吸引，让我们这个人的整个人那个生命已经失去了重心，失去了该有的优先顺序。主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但是你看看今天几乎多少神的儿女们好像唯一可以少的就是这个不可少的这一件。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从早晨起来忙忙忙忙到晚上睡觉，已经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亲近神，但是这却是我们不可少的事情。所以你就晓得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时代。我觉得今天我们如果天天把信息都是只是集中在讲婚姻，讲家庭，讲教养孩子，讲时间的运用，讲钱财怎么样有效的金融使用，这个投资，就是我不是说这些信息不重要，因为我们也会讲，但是今天的问题都不在于要去解决人的需要，去满足人的需要，去解决人的问题。今天人有一个最根基的问题，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出了问题。不要以为我们还在聚会就是没问题，不要以为我每天读经祷告就表示我没问题。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是一个太可怕的世代。当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如果不够真实哈，如果我们跟主之间的这个连结，我们跟主之间这个没有建立在一个真实第一手而且持续的关系上的话，你发现我这个人要倒是很容易的。你可以回到家，孩子们吵你一下丈夫对你一个不好的脾气或眼色哈或者太太忽略了你，你都可能整个人会很 frustrated，你很可能就从这样子就掉下去了。太多的事情，那更不要说如果打开电脑有一些试探诱惑，或者在工作的单位里面老板给我们一点压力啊，同事跟我们玩一点手腕啊，你心里面会非常非常的受到搅扰的。所以今天怎么样子能够稳行在高处啊，这实在是我们很羡慕的生活。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稳啊，真的是很多的时候不稳哈，有点像股票市场一样或是像我的血压一样 我前两天这个早上量血压的时候上血压86，下血压52，那么再过了两三个小时，我上血压快180，下血压110哈，它可以这么短的时间这样给你飙高起来，然后过一下又掉回到90多60多，就是所以医生说我这个人危险就是这样子哈，因为很不稳啊。我明天早上讲到稳健在高处，我就会跟你们讲哈，那种不稳的人哈都是很肤浅的，像我这样子。属肉体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稳，非常不稳，他活在很容易活在搅扰，很活在容易活在外面，很容易受搅扰，这是我们天然生命的本质，这是一个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的人在他身上的特点啊，很多事情很容易摸着他啊，快乐的事情摸到他就让他放纵啊，这个为难的事情摸着他就让他沉重，反正这个人就是受环境影响的，那是一个很不稳的哈。那么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能够稳行在高处哈，那这是我明天早上讲，但是要能够过稳行在高处的生活，我们永远不能够离开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啊。所以今天晚上我讲抛锚与慢累哈。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对的，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锚抛锚在至圣所，抛锚在幔内的时候，你不管外面狂风暴雨，不管外面海浪这个汹涌，你这个船是稳的，因为它不仅仅扎根，它扎得非常深，它扎得非常稳啊。那风暴可以存在，但是我们是平安的，风暴可以存在，但是我们这个人却是安息的，这是我们所羡慕的生活。弟兄姊妹，不要天天只是寄望说我在难处中啊，我希望得一点帮助，我希望得一点安慰而已，那这个都很宝贵，但是弟兄姊妹，神不喜欢我们这个样子，神喜欢我们跟他之间建立的关系是真实的，这个关系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个关系是今天不管把你摆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里面，你都能够在这里做见证啊，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而且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也能够像罗马书8章说的，我靠着爱我的主，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我能够得胜有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羡不羡慕这样子的生活，真的我们需要，我们真的需要，这个时代越来越危险，这个时代只会越来越坏，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属灵的盼望建筑在有一天环境会更好。我跟你说，环境不可能变得更好的。你看整个世界的经济掉下去多久没起来？你看整个世界的这个治安败坏越来越往下去，它不会回来的，它不会回来的，它只会更糟。电脑对人类的影响，20-30年下来，简直是这个云霄飞车一样的快速，你根本都来不及准备，你已经整个世界往下走了。你的配偶面对的诱惑，我们的孩子面对的试探，都只会越来越严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里给大家压力哈，我实在是因为真的是看见这个时代真的是着急啊，常常心里面捏一把冷汗。我在很多的地方都跟同工们，特别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讲，我说请你退一步看看这个世界哈，我说整个世界堕落的速度远远超过神家属灵力量的长进，很多人都点头。不要说神家的这个力量的这个往上赶不上世界的堕落的速度，我说连神家领袖长进的速度都远远赶不上世界。你看我们现在在这里，然后教会能够长这么多，一年啊，如果正常的话，我们假装一年长这么多，可是一年整个世界又堕了这么多，所以你相对加起来来说，整体是往下走的。你越来越看见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姊妹阵亡了，好像倒下去了，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被亚玛利人给摸掉了，给挡下来了，越来越多年轻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侍奉跟从前不一样了，一进到世界就完了，多少人一进到世界就完了，一生孩子就完了，一找到工作就完了，这是我们很着急的事情。 所以我这次在东南亚碰到一些年轻弟兄姊妹，我非常感动，他们的原则是要出来就是夫妻一起出来全时间侍奉神，不能够只有一个。哦，我非常佩服他们，几百个人是这个样子，放下了他们很好的前途，大学毕业或是研究所毕业，他们就是夫妻一起过的清贫的生活，非常简单的生活，他们完全不累着教会，不累着组织，没有任何人给他们供给，他们就是过信心生活。哎呀，我非常感动，我真的非常感动。弟兄姊妹，今天的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大，然后里外硬核，我们人里面也越来越软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无可奈何，很多的时候我们只好唉声叹气，只好任凭他去。但是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不甘心过这样子的生活哈，所以我有一个很深的盼望，希望我们能够回到最根基的东西，这个最不可少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我个人跟主的第一手的关系，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属灵的情形是要靠着教会，是要靠着服事，教会生活太重要了，绝对不能离开，要侍奉也太重要了，绝对不能没有侍奉。但是如果你我的属灵生活的内涵不过只有教会，不过只有侍奉，而我们没有个人跟神直接的关系的话，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回到家很多事情都可以把我们打垮掉，在试探面前，在很多难处面前，我们很容易就掉下去了。所以今天教会里面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量去解决人的问题，因为他解决不了，那个人跟神之间没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碰到一点点事情风吹草动啊，碰到一点病啊，碰到一点家庭的难处了，就要请求教会来帮忙。等到难处过去了，我们可能又忘记了，好，我们又去爱世界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带领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有准备哈。就是如果我们天天都在解决人的难处，我们真的是像消防队救火队员，你天天忙不完，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这家玩的那一家，那家玩的那一家，然后我们自己也被搞垮了。求神帮助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不是觉得是一个要求，不要觉得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其实这是太蒙福的事情，这是主耶稣羡慕，神也盼望每一个儿女都进入的关系，就是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真实的第一手的。教会生活宝贝，但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绝对不能被牺牲，绝对不能被忽略的。我想我们读一两节圣经，我们就开始讲我今天晚上的信息哈。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好，我们倒回来读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我们请翻到第七章二十四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好，我们请翻再读一节就好了哈。我们请读第二章17节、18节。我们从16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我想我们就读到这哈。今天晚上我是来弟兄姊妹来从希伯来书啊，看见我们跟主之间该有的关系啊。让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你从希伯来书里面，你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去读希伯来书。那我们教会最近刚刚我借的12堂的信息讲的希伯来书，我就从希伯来书来看 Christ alone， 唯独基督啊。因为希伯来书整个希伯来书，他用一种特别的笔法来写耶稣，他讲到基督的超越，这是任何读希伯来书的人都读得出来的啊！他比众先知，他比众天使都要超越，他比摩西、比亚伦、比约书亚都要超越。所以弟兄姊妹，你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发现他一直讲基督啊，比摩西更尊贵，比约书亚更尊贵，比什么比什么比什么，一直都在讲耶稣的超越性。那我们今天这样讲过去，我们觉得你看我们都没什么感觉哈。你要知道，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谁能够跟摩西比？讲到拯救，谁能够跟摩西一样能够把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讲到约书亚，谁能够跟约书亚比？他率领众百姓进迦南，打下天下，把应许之地得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当希伯来作者在这里讲说他比摩西尊贵，比约书亚还要有能力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真的吗？这么厉害？谁这么厉害？那今天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对不对？好，因为我们把这个基督接受的是从新约的角度接受的哈。那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希伯来的作者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超越。而在讲基督的超越里面，他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的职分。而他整个大祭司的职分，我们基本上用4个字来形容，叫做长阔高深。好啊，他跟所有的祭司不一样。第一个讲到他长，他是永远，他的职分永远不更换。在地上所有的祭司最多20年，30岁任职，50岁退休啊，中间如果这个长癌症或是这个中风死掉了，那么更短哈啊，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很短的，所有的祭司都有死相隔，不能长久。但是刚才我们读的，他的职分是长久不更换。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很好的老师，或是在你中学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个很好很爱主的辅导啊，或是带领我们的传道人，你会巴不得说他永远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的辅导，多好。但是常常不能长久，对不对啊？像你看我的母亲，我真的也是谢谢你们为他的祷告哈。那他去年就2个月前11月底啊，他被主接去了。那我也很感谢主。我那趟出来的时候啊，医生是跟我说我看不到他的。他说你因为我10月份到中国去嘛，我的医生跟我讲，他是两个医生都说你回来你的母亲已经走了，你不会看到他的啊。所以我那天离家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就再也看不到他了啊，跟他等于告永别一样。结果神怜悯我，让我回去，他还在哈。那么多停留了几个礼拜，那我平安的把他送走了。很舍不得，对不对？因为母亲这么多年他们跟我爸爸两个人结婚的71年，两个感情这么好，然后又是这么爱主，所以一直在我心中里面我是很宝贝他啊。你看连我最后一天晚上我都不知道他那天晚上要走哈，我下去看他，我看了他好几次，我晚上11:50最后一次去看他啊，这是他这一辈子地上最后一句话，也是跟我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你赶快去睡吧， 那个都是爱哈，这是爱，所以很想念他啊。这个但是人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长久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长久的。你再爱的人都会走，你再宝贵的这个聚会都会停啊。你再崇拜的一个这个带领者，他有一天他可能也会就走了。但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永远不更换。你们怎么都不快乐呢？要感谢神呢，真的要感谢神呢。这样子的主，我们的主亲自做我们的祭司，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而且他永远做我们的祭司。括讲到他的这个救恩是为了外民的，是为了所有人的。你看旧约以色列的祭司，他们办理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只帮犹太人办。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人都不完全，所以很多的时候我的需要，你可能教会里面没人管你，你甚至可能看到有些人，哎呀，他怎么只去照顾那些人，从来都不管我这样子的人，啊，你心里面可能会酸溜溜的，可能会心里面有点埋怨，啊，有一些人只去照顾某类的人，他其他人他都不管。但是你发现耶稣基督的职任，他说他是为着万民啊，他是为人人尝死味，他是成为万人的救主，他是体恤所有人的软弱。讲到他的阔哈，那他的高，说到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没有一个大祭司可以升上高天。他的身高，第一个说到他完全得胜，对不对？说到我们的主，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满了能力，他完全得胜的，没有一件事情在他手中是困难的，连死亡在他面前都被他吞灭啊！你看，当他从死亡里面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死亡不能拘禁他。所以，当我们讲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他完全得胜。死的毒钩是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当我们进到死亡去的时候，我们自己走不出来，因为都被死的毒钩扣住了，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只有耶稣基督从来没犯过罪，他死是为我们而死，所以当他付了赎价，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他进到阴府为我们下到阴间去。我跟你说，那天阴间简直是大震动，吓坏了，哇，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绝对不能让他离开，所以整个阴府想要拘禁他，拘禁不了。当他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整个仇敌的权势 collapse，接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投靠这样子的救主哈。你要知道，那个我们生活的难处，不管医生说什么，不管人看是多难，在这位至高者的面前是太容易的事情。他连死亡的权柄，连掌死权的魔鬼，他都为我们败坏了。而且他升上高天，说到他在父神面前蒙悦纳，他不光把死亡为我们胜过，他连空中执政掌权的他全部掳掠，然后他升到父的面前去，他带着人性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叫做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这是讲到他的高。而接下来讲到他的身，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这个祭司职分不是那么尊荣高高在上，跟我无分无关，而是他跟我也这么深，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了解我们的痛苦，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从来没有犯罪，他在这一切的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他非常能体恤我们。所以有人曾经说哈，耶稣又没生过病，他哪里能够体恤我生病？谁跟你说耶稣不能体恤我们生病的痛苦？他受的鞭伤啊，那就是最深最深的痛，他为我们尝了死味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基督在每一件事情上啊，他都能够体恤我们哈。所以以前我跟你们讲过这个焦元廉牧师的故事哈，你们应该都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啊？大概四五十年以前，他带着焦师母到美国德州。 去做心脏手术哈，那个时候美国的中国人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哈，现在不光是美国了，全世界只要有人就有咱们中国人啊。那个时候在那边是很少的哈，所以他开完刀这个一点胃口都没有，不想吃饭的时候啊，这个焦牧师急得要命哈，说你总要吃一点。那你知道大手术完那个麻药的关系，什么东西都不想吃的哈，我自己也知道。那焦牧师无可奈何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你要吃什么吗？没想到焦师母马上讲了三个东西哈，白菜白饭白斩鸡，记得这个故事吗？那焦牧师说我在 Houston， 在美国的休斯顿，人生地不熟，旁边中国餐馆在哪，中国人在哪我都看不到，我去哪里给你找白菜白饭白斩鸡？你看才讲完话，就有一个中国人从外面走过去，到处在找他们的病房。这个人还是从 Dallas 那么远，从德州的北边跑下来找他们啊！听说他们是开刀住院，所以专程过来看他们。然后要走的时候结结巴巴的，很不好意思的对焦牧师说，他说因为我开了一个餐馆，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肯卖酒啊，所以我的生意做不起来，我最近这个经济非常的拮据，所以准备把店关了啊，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们买一些贵的这个营养品哈，啊，就一点点小吃的请你们留下来。然后讲完就不好意思跑掉了。啊，你们都知道底下的故事对不对？打开来就是只有三样东西，白菜白饭白斩鸡。你知道焦牧师焦师母当场眼泪就下来，他觉得这是一个何等体恤的爱哈，好像两个人的谈话神都听见，而且在焦师母还没有讲出来以前，神等于先从达拉斯那么老远就打发那个人，就感动那个人预备好了带下来。弟兄姊妹，神在很多的地方留下了他施恩的痕迹，留下了他爱我们的明证哈，要用心去体恤去观察，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神何等的爱。这个叫做长阔高深哈，所以抛锚于幔内，那个整个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要叫我们整个救恩的锚，我们灵魂的锚，我们要抛锚在至圣所内。抛锚于幔内表明什么？为什么希伯来作者要讲说要把灵魂的锚，把这个锚要抛锚在幔内？他指的到底是什么？他至少提到三件事情。第一个讲到救恩的稳固，救恩的稳固是抛锚在至圣所，这个根基这个锚是抛到最深之处，不能再深了，到至圣所，没有仇敌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走，这个救恩永远稳固，不可能失去。这是抛锚于幔内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抛锚于幔内的第二方面讲到救恩的丰富，因为很多人把自己救恩的锚只抛锚在祭坛啊，耶稣为我死，我愿意为他活，太好了，这就够了，这样子的基督徒已经很好了，对不对？但是你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就是仅止得救，我谢谢耶稣为我流血，我谢谢耶稣肯拯救我，我肯为耶稣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出去传福音叫人得救。所以我们对救恩的经历不是没有，但是就是在外院，就是在祭坛， That's it。 但是弟兄姊妹，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要把这个锚丢到幔内里面，换句话说要从祭坛穿过圣所直达至圣所。神的救恩这么丰富，不是只有祭坛的经历，神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只有十字架上流血舍罪赦免我们，想把我们带到至圣所。所以我们经过洗濯盆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常常经历在圣灵里面的更新，借着神话语在我们身上的更新啊，在我们身上的洁净。进到至圣所，进到圣所啊，我们来到陈设饼的桌子面前啊，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是我们的粮食，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因为在座很多都是信主多年的哈，你们自己回答自己一个问题哈， 不要光只讲今天好了，讲过去三天，过去三天你每一天都在主的桌子，就是生命饼，这个 主的话语面前也好，或是在聚会的里面也好，或是你个人的灵修生活里面，你过去三天你的读经生活，读主的话生活非常享受，非常满足的，你给你自己打个分数，一到十分你会打几分？要不要请你们举手？太残忍了，还是没关系。真的，我不要问别的，就问三天。光问今天的话，可能不准哈，因为你今天就是情绪特别坏，或是今天打岔就是特别多。我问你过去三天，或是过去一个礼拜好了，你个人觉得你在主的面前读经生活、灵修生活，一到十分，你会给你自己打几分？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的生活已经落于表面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的生活早就已经断断续续的，就算能够持续，很多的时候交差了事或是非常表面。到底有多少人每一天在主的面前打开主的话，在主的面前饱餐一顿，要吃好吃的都要来香港的，因为香港弟兄姊妹太会吃。真的，我跟你讲，你到美国去，你会觉得美国是落后地区啊！你们来美国，我都不知道要请你们去哪里吃饭。我跟你讲了哈，那个丢脸，没有好吃的餐馆，更没有好看的餐馆。前两天他们请我在中国地方去吃一个餐馆，我说你这样子的餐馆我在美国看不到，真的看不到。那我就想问说，你们这么会吃哈？那属灵上一样这么享受吗？真的，我每次来香港吃到你们给我做的东西，我都觉得是享受。那么属灵上也是这样吗？陈设饼，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基督是我们的满足。不要只有在祭坛，要进到圣所，它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吃了就永远不饿，喝了永远不渴。那你看看我们多少时候里面不饱足，我们还是饿；多少时候我们还是渴，我们这个人没有真正的那个喜乐满意的情形。弟兄姊妹都说到，我们在整个救恩的里面，我们的精力太外面、太外院。金灯台说到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他光照我们。当你把你自己真的摆在主的光中的时候，哎呀，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那个光是好像就是审判就是责备，神的光照到哪里，哪里黑暗就被赶逐；神的光照到哪里，我们生命的问题就被他医治了。我跟你说，很多的时候我里面的重新得力，里面的复兴，里面跟主之间亲密的关系是在被他光照，被他显明的时候，他照到哪里，他的光线到哪里，就带着医治的能力。你被主光照完，你心服口服。而且我们也需要这样子的光照，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出问题了，我们的思想有很多的东西不干净，我们甚至跟弟兄姊妹、跟异性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不该有的讲法、不该有的想法，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的谈话的内容有一些东西已经过头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只有摆在光中，你才会察觉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继续下去的。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是这样，有很多该有界限、该有范围的，如果你不把你自己常摆在神的面光中，你会发现久了你麻木了，你习惯了，你妥协了。所以我记得黎弟兄忘了他在哪一本书上，他说现在已经越来越少有人肯那么真实的常常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光中。如果连他那个时代都已经很少了，你想我们这个时代，尤其这么忙碌的时代，我相信我们常常忽略这件事情，要常常把自己摆在主的光中。主啊，我在这里，真的是求他来鉴察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显明我们。那这是光的第一部分，好，除去黑暗，显明我们的本相。那是光的另外一部分，它是启示，对不对？ 他把基督的丰富，他把神的荣耀，他把神永远的旨意，他愿意越照越明的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的生活。我们来到金香坛，我们经历那位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的主，他替我们祷告啊，凡是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他说他都能拯救到底。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目前有没有任何的情形需要拯救？有没有？个人也好，家庭也好，侍奉上也好，健康上也好，我们有没有觉得我需要耶稣，我需要他的恩典，我需要他来拯救我？如果有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应该在这里跟他相会。而且你在金香堂面前不光经历到基督替我们活着，替我们祈求，而且我们能够与主一同祷告啊，成为主祷告的同工，在祷告中与主相遇，在祷告中跟主一同啊，来让他的旨意成就。弟兄姊妹，这叫做羔羊的同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哈，抛锚于幔内，讲到救恩的稳固，讲到救恩的丰富啊，第三个讲到跟他之间，跟神之间特殊的关系。我现在没有空去复习希伯来书，但是如果大家好好读希伯来书，你会发现希伯来的作者讲到这位大祭司的时候，他多次多方不同角度告诉我们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但是这是旧约所有的百姓都捞不到的事情，就连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也不过是为了自己赎罪，而不是为了亲近神。没有人进去的时候不恐惧战惊的，害怕带着血进去为自己为百姓赎罪而已。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换句话说，所有的需要都可以在基督面前，在施恩座前能够接受他给我们的祝福和帮助啊，这是第一面，来到施恩座前。而施恩座前更宝贵的就是我可以敞着脸来亲近我的神啊，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今天被神的儿女们，包括决定包括我自己哈，我常常在主的面前蒙光照，跟主认罪，觉得需要主帮助我，因为我觉得我所有神的儿女们，甚至包括所有的传道人、神的仆人们，我觉得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常常要认一个罪，就是我们在祷告上，在亲近神的事情上，我们太忽略了，真的太忽略了。我们花很多的功夫去找人帮助，我们借着各样的服事在这里好像维持自己一个属灵的生活，但是我们却缺乏了跟主之间那个很亲密直接去亲近他。而我们走迂回的路，有一个人讲说，他妈妈年纪大了，这个糊里糊涂的哈啊，有的时候常常忘了带钥匙。他说有一天他妈妈出门忘了带钥匙，放在厨房还是放在哪里，所以回来的时候进不去啊，所以他就绕到后院，从厨房那边花了很大的功夫，因为妈妈嘛年纪大了，比较这个胖了一点，沉重了一点哈啊，动作也笨重了一点，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把窗户弄开来，然后弄东西垫着，花很大的功夫爬进厨房啊，终于拿到钥匙了。然后接着他又花很大的功夫爬出窗户啊，找到前面去，再开大门进来啊，太聪明了，哎呀，总算拿到钥匙了，高兴得不得了，又花个老半天爬出去啊，爬出去再走到前面再开门进来。弟兄姊妹，今天至圣所的路已经显明了，但是你发现我们常常这样花功夫爬来爬去，根本就是直接登堂入室。根本就是直接登堂入室。回教徒说你到圣地卖这个麦加麦地拉去朝圣一次，抵得过你个人80000次的祷告哈。那你说我们需要吗？我在澳大利亚这个雪梨等火车的时候，这个雪梨外面的一个车站等火车的时候，下午3点多就看到一个回教妇女从包包里面拿出一个毯子铺在地上，就跪在那里祷告。他们的敬虔，他们的认真，反而在基督徒身上看不到。对他们来说，能够到圣地去朝圣一次，就抵得上他讲80000次的祷告。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确实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任何一个人目前有这个特权，好，也许你不方便告诉我们，但是我想可能没有，就是你随时可以到中南海，随时可以进国家主席的办公室。我不晓得香港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这个特权。我们在美国想要进白宫要申请，好，他要调查，然后到最后准许你去参观的时候，在白宫外面绕一绕，看一看他旁边的东西就是了。你绕不到走进内宫，你绕不到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不可能的。所以在美国的报纸杂志上，就是有一些人他有这个特权可以随时进椭圆形办公室的人，他报纸上都会加上一笔，这个人是可以随时进去的，但是很少数很少数的。有什么？这不过是地上。你真的会想见奥巴马吗？不见得嘛，你马上有人摇头，对不对？你看你美国总统，那么多人都已经不想见他了，但是那么多人想见他还见不到。但是关键是在于说，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这个比喻，讲完了我们就忘记了，讲完了我们还是我们的生活，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用信心来调和啊，以我们所听见的到调和。我不是要叫你去见一个王一样去见他，而是我们的神这么渴慕我们亲近他，我们随时可以来亲近他。可是你会发现，我们连一分钟我们常常都没有。你试试看哈，如果我们真正在爱的里面，在很简单的信心里面，我们哪怕跟主亲密就是一分钟两分钟，你试试看，你自己里面整个人都会不一样。但这就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就史百克弟兄说，仇敌最怕的事情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接，仇敌最怕的就是人跟神真实的连接，真实的相遇。你真碰到神不一样，不一样。我们不是凭感觉，我们也不是在这里自作多情，或者我们在这里这个神经病，在这里想象我要去亲近神。弟兄姊妹，这都是事实，神的同在是事实，神的同在是永远不改变的事实。我们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珍惜他也好，不珍惜他也好，你经历过也好，没有经历过也好，他永远都是真的。摩西为什么能得胜？摩西碰到的难处比我们大多了，他体力已经80岁了，要带领300万个在旷野里面40年，而且这些百姓都不是像在座这么可爱哈，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而且几乎全部倒闭旷野。所以你要晓得这是多么艰难的使命，但是摩西却把他们带到那边去。为什么？为什么摩西有这么荣华富贵的前途他能够丢得下来？他看这个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 更宝贵，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请问他看见了没有？嘿，你们都不讲话呢，怎么香港弟兄姊妹现在变得这么含蓄了？我都不知道，看见背影。他到底看见神了没有？还是不回答。看见背影了，他当然没有看见，因为神是不能被看见的，没有人见过神，他当然没看见。他看见没有？他当然看见了，不然圣经上为什么说如同看见没有看见的神？不然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一样？他哪里得到这样子的得力的秘诀？全是信心的眼，全是心灵的眼，全是 by faith。 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也想亲近神啊，只要神让我看到一眼，我永远就来亲近他。神从来不会让你看到的，完全是信心的故事，完全是信心的故事，完全是信心的故事。当你真在信神今天跟我们的同在，比邮递箱在我眼前还要实在，只是他看得到，神看不到。一聚完会，邮递箱就不见了， 但是神还在我旁边。我不管是白天，不管是晚上，不管我刚强，不管我刚刚跌倒，神都跟我同在。所以雅各醒悟的时候说，神正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那个叫做属灵的觉悟，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对雅各来说。所以从创世纪28章到了31章，雅各在巴旦亚兰在拉班手下20年，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他却跟拉杰利亚说，我父亲的神就是向来与我同在的神。你发现他的讲话已经不一样了，他虽然在苦难中，但是他知道我的父亲的神一直跟我同在，因为他看到了，他进入了，他信进去了。请问看见神，我说看神，遇见神，跟神相遇，不是凭感觉，但是并不代表没有感觉，对不对？我想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哈，我现在假装告诉你，那个右上角祷告室里面哈，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在里面，你很想见他，你非常想见他，但是我不告诉你他是谁。假设哈，现在里面没有人了，我只是说假设。好，然后你就走过来了，然后你就打开来了，哎呀，原来是你小学同学，你最好的朋友，请问会不会给你感觉？会。如果你打开来发现真的是奥巴马在那里，那会不会给你另外一个感觉？哇，你怎么会在这啊？然后广东话讲他也听不懂。或是你一打开来，假设哈，是你最佩服的黎陀生弟兄，你可能又另外一个感觉，假装他现在活着哈。或者你一打开来，是你已经失丧了20年的儿子，怎么找都找不到，现在你眼前。每一个不同的人一定带给你不同的感觉，对不对？我现在举的例子就是每一个不同的人他一定带给你不同的感觉。所以祷告也好，信心也好，他一定要有对象的，他一定要有对象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6节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他不光后面有祷告主导文的内容，他教我们怎么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子，要进入你们的内室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前面说到你们要关上门哈，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翻一下这节圣经好了，虽然大家都会背，6章6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好吧？哦，我觉得这是圣经上讲祷告之路讲的最好的一段话，就一节圣经。但是里面提了好几个重点，至少提到4件事情。我先按照经文的顺序讲这4件事情，然后再来讲它的重要性。它第一个讲到要进你的内屋，第二个要关上门，第三个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第四个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按照顺序，就是这4个点。但是在这个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里面，这4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说到祷告一定要有对象，这就是我刚才举的比方，不同的对象会带给你不同的感觉。我们今天太多的基督徒祷告就是祷告，但是没有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没有真正在信心的里面进入到神的同在，来到听祷告的神面前。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属灵的言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属灵的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我们里面负担的发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这里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情，我们习惯性的在主的面前陈述。我不晓得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大家里面能体会我在说什么吗？因为至少发生在我的身上就是这样。 多少时候祷告会，大家报告今天有哪些事情要祷告，跪下来我们就开始祷告祷告祷告。我跟你讲，我们有负担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情感的发泄啊，我们就算连安静有时候也只是一些属灵的思想。哦，主啊，你是甜美的，好，你是甜美的啊，或是主耶稣，这个我们需要过圣洁的生活，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好，让我能够更爱你啊，能够有更稳定的灵修。我们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思想在我们里面，不是说它不好哈，但是它那个跟真正遇见神还是不一样的境界。你真在神的面前是很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跟我们这些所谓的传统基督徒，所谓的老基督徒所发出的一个挑战。因为我常常最近被主提醒，我太习惯做许多基督徒在做的事情，但是我却不是真的那么真实的活泼的连于他的自己，或是在他的面前。传统基督徒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我缺少第一手的真实的新鲜的活泼的跟主相交。所以我说什么叫祷告，你们已经听我讲过不知道多少遍了，书上印出来都已经写了。我说祷告，我个人给祷告下的定义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我每次被这句话一衡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多少的祷告在主的面前没有达到他该有的水平。我就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而且我还是一个还算不错的传统的基督徒，因为我用的很多的话已经很老练了。我甚至可以在我祷告里面有很多圣经经文引经据典。哦，你生病了，我知道怎么为你祷告。神啊，你医治他，因着你受的鞭伤叫他得医治啊！啊，主你爱他，你安慰他，你坚固他。我啪啦啪啦祷告完了，That's it， 我交代了。跟我如果真正，哦，亲爱的弟兄，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很简单的话，很真实的，在神的同在中，把它交在神的手中，你知道那个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们在聚会里面唱歌唱歌唱歌，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副歌再唱一遍，唱完了关起来，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在唱什么。我不想你们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真的是调弦定音，在主的面前用心灵诚实，你发现不一样，不一样。回到简单，回到真实 ，be true，be simple。不然我们真的是老基督徒，不然我们连自己都会累。更不要说我们的服事叫别人累，因为很多的时候都只是在字句，在传统，在习惯，在表面，缺少生命，缺少圣灵，缺少深入，缺少在主的同在中。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看不到他。暗中不是 in darkness， 是 in hiding place， 好，不是 in secret place， 就是他隐藏他自己，他你看不到他，但是他在。所以祷告的第一件事情，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就说到祷告一定要有明确的对象，我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第二个，在这里讲到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有事情发生，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要不是要相信我们的祷告，而是要相信神听祷告，这个两个不一样哈。别的宗教也有祷告，所以不是去相信你的祷告，而是相信我们的神他听祷告。所以我的祷告就算错了他也听，但是他会纠正我。我的祷告就算错了，时候还没到，他会让我学习忍耐，只等到他的时候。他都听的，但是他不见得照着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时间来成就，但是他都听。所以真实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而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这是我讲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也曾经在香港讲过哈，在尖沙咀讲过这篇信息。什么时候摩西举手，什么时候约书亚得胜；什么时候摩西手垂下来，什么时候亚玛利人得胜。 所以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约书亚得胜，你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亚玛利人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看见祷告的重要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别人叫我们祷告，我们自己就会想祷告，我们会抓住机会祷告，而且我们享受祷告，因为祷告是与神相会。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哈，我其实觉得自己太贫穷了，我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珍惜我们祷告的时候，哪怕它短短的时间，真的哪怕它只有三分钟。一早起来没有见主的面，先不要打开电脑，先不要去看 email， 先不要去看手机，学习就算三分钟，主啊，谢谢你把新的一天给我。我们说老实话都不知道过得完这一天过不完，你不要以为我乌鸦嘴哈，碰到新年了还在这样讲，讲真的吗？真的讲真的，医生这样跟我讲以后，我也都这样子预备的。虽然我不知道我哪一天，我说不定活到九十岁，但是我需要预备好，我任何一天都可能走。那医生没有跟你讲，并不代表你不会走。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要珍惜，每一天心醒过来，我们就带主的面前，主我感谢你，然后希望圣灵来帮助我们，把我们带进真理，带进一切的实际，让我们白天更多想起耶稣，更多想起主来，我们随时来亲近他，来跟他交通。我以前 在电脑公司上班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当工程师，忙得不得了，从早晨到晚上，那个脑袋都像浆糊一样，因为 你都在开会，都在想东西，都在设计，都在写程式。我每一次要去打印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从我的实验室，从我的办公室到这个电脑房，大概走一趟要三分钟，回来要三分钟，你知道吗？我那六分钟哈，真的就像诗歌说的哈，穿过以马内利之境啊，一路上走，一路上跟主交通。有时候嘴巴哼一首诗歌哈，讲到主的甘甜，啊，你知道吗？走到那边拿电脑的时候，有时候眼睛都是眼泪，还看不清楚哪一份是我的。你三分钟，这是主的恩典，他把人居然可以跟神相会、跟神相交，做得这么容易，这是恩典。但是这是仇敌一直要把我们破坏的。他不怕我们读经，不怕我们去读神学，不怕我们做这个，不怕我们做那个，他就是怕地跟天的连接，他就是怕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对的。所以你看今天多少的基督徒，你比较少看到基督徒活得这么喜乐，差不多都是苦哈哈的。前一阵子我们跟一些神的同工去交通的时候，想起大概三十年前，我曾经在过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去参加那个大会哈，那个里面有几十个传道人在里面，然后那时候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年都去，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有人讲，他说为什么这些传道人活得不让人羡慕，每一个都是扑克牌脸哈，好辛苦，他们那阵子真的很辛苦啊，弟兄姊妹也不奉献，所以他们的生活非常苦，然后连那个牙齿都肿成这个样子，没有钱去看牙医，教会也不奉献，没有爱心，然后同工们之间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哈。我那个有一个属灵同伴，他现在被主接去了，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说为什么这么多，你说偶尔一个就算了，这几乎三四十个传道人通通活得这么苦。所以如果你们属灵光景不好，我们先跟你们抱歉，但是我们传道人活得太苦了，好像没有活出那种在地若天啊。那你就算不是在地若天，至少也不要这么苦。弟兄姊妹，这是仇敌，仇敌一直破坏，一直破坏，一直破坏啊！所以今天很多工人都很辛苦，他们忙东忙西，忙这个忙那个，然后忙完了还被人家批评哈。我这次在东南亚那个聚会，他们这个很多传道人在这里有很多的问题啊，中间就有一个问题，他说我都已经尽心竭力，我觉得我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为什么大家还要批评，还要不满意，还要天天说你这里没做那里没做？他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应该如何去对付、去处理这种被批评、被论的？啊，听得都好心疼啊，真的很心疼。 在美国服事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弟兄有一次跑来跟我们交通，哎呀，我听得更难过。他说，这个主耶稣说要进你的内屋啊，那个英文翻译叫 inner chamber， 有的翻译叫 closet， 就是你的衣橱哈、啊，就是你家里面这个进到你里面客厅，进到卧房不得了了，卧房里面的衣橱那是更不得了，那是最深的地方了，啊，那是那。这个那个叫做 inner chamber 内室。他说他常常一个人，你看大男人常常一个人把自己锁在衣橱里面放声大哭。他说因为我好像这个门口的那个踏脚垫啊，那个 doormat， 下雨天啊脚泥巴脏啊，大家在门口这样磨一磨磨擦一擦以后才进来。他说所有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好像在这里在我身上踩一踩进去啊。所以 他形容他自己像 doormat， 所以他常常关在那个 closet 里面放声大哭，他想蒙召出来是过这样子的生活哈，他很痛苦。他那次跟我交通，哎呀，我那天听得心里很难过。弟兄姊妹，仇敌在我们身上，让一个基督徒叫做属天君王的儿女，叫做至高神的仆人，常常活得这么辛苦，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进你的内室，说到从我们最深之处，要用心灵和诚实，在我们里面最深的地方，叫做倾心吐意哈，叫做 from my butt the bottom of my heart。所以祷告一定要从深处真实的向神倾吐。啊，今天我们很多的祷告非常表面，就是像报告。今天教会说有四件事情祷告啊，要为着福音聚会，要为着这个谁已经住院了，要为着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们就开始每一个人就来那么四段哈、啊，祷告，然后换一个人又来一个，哎，后来再来一个，你听到第三个也想回家了，因为底下每一个人都要再报告四次。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从最深之处出来。那个深渊跟深渊都没办法响应，更何况能够上达天庭。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然后关上门，就是有很多纷乱的思想不能够集中啊。我们学习，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在清特会要把门修好啊，然后找出你们关不起来的原因，到主面前去好好祷告，把它祷告到透，把那个会有人闯进来，会来打岔的，会来破坏这个门的，我们把门修好。我想在香港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你家大门坏了你可以放他三个月半年都不修的，不会的。你也不会只在门口贴个字条说这个门已经坏了请勿进，不会的。我这次在中国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那天晚上他们为了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天晚上没回家啊，他老母亲自己在家，就家里面东西都被偷掉了，连家里面有人小偷都找来。他的妈妈因为看他没回来，把他的鞋子放在他的卧房还是书房门口，只有那一间小偷没进，其他都去偷了。这、啊、你晓得，你连门能可以关他都来，你不要说门关不起来。所以我们跪在地上，你就发现很多的思想来，很多挂念的事情进来，很多这个打岔的事情进来，然后平常都不来电话的，我一跪下来电话就响，打岔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用很简单的话哈，非常非常简单的话，但是却能够告诉我们祷告这么重要的几件事。而所有的东西你记不得，请大家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一定要有对象，是来到听祷告的神面前。就是我今天要讲到抛锚与幔类，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不光是救恩稳固，不光是救恩是很丰富的，不是只有十字架一点点这样子的经历而已，不止的，太丰富了，而且是我们跟主之间特殊的关系。听说从前波斯国王哈，有一个波斯国王，他很喜欢微服出巡，跟我中国的乾隆皇帝有点像哈。他有一次出巡，他在一个小城里面住了一段时间，结果在这个公众澡堂里面的有一个烧柴烧热水的伙夫哈， 这个家财生活的这个伙夫，他跟他居然成为好朋友，所以他常常去泡澡的时候就跟这个伙夫聊很多天哈，两个人这个成了忘年之交。然后虽然两个人的背景不太一样，气质也不一样，但是这个伙夫不知道他是王哈，那么他们两个就是聊很多天南地北，可以聊得很聊得来。等到聊了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国王决定要回王宫了，他就跟这个伙夫讲哈，他就告诉他的身份。他说我是王。他说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的告诉我。他说有你这样子的朋友太宝贵了啊。他说你不管要什么我都愿意回去王宫以后给你送来。那个伙夫说，王啊，我什么都不要，我真的什么都不要。他说我只求你，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珍惜我们中间的这份的友情，我们的关系。那个王非常感动，什么都不要。弟兄姊妹，在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在祷告，我们求神垂听，让我的孩子考上好学校，让我的先生找到好工作，让我的病早点得到医治，让我们的教会聚会能够复兴起来，让我们青年工作能够做得好。我们有很多的要求，我不是说不要祷告，但是我不知道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不是宝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胜于我们所有所求的事情。是不是当神问我说你要什么，我们能够说，主啊，有你够了，真的是有你够了。每一天我们都在过自己的生活，还有多少天没有一个人知道。何等希望所有剩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都集中在这件最重要的事，被主耶稣称为不可少的事情。不是照顾主、服侍主不重要，马大非常爱主，他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忙碌，他如果只是泡一包方便面给主耶稣喝，或者蒸个粽子给主耶稣 吃的话，他不会烦躁的。他就是想到主这么辛苦从远方来，他巴不得用最好的给主，所以他累，他烦，他跟他妹妹相比较。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这件事情跟主内心的需要相比，如果是冲突的话，所有的其他的东西就必须退下来。不是说不要做，而是不能够让它成为冲突。我们应该先来满足主最希望的。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有一个把握，有一个信心，耶稣渴慕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建立起个人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不管教会弟兄姊妹怎么看你，不管你的家人怎样对待你，不管你在地上的成就是什么，在神的眼中，在主的眼中，我们每一个都是他的挚爱，每一个他都想跟我们建立关系。而这样子关系的建立，那个权力，那个抉择在乎你，在乎我。所以我很喜欢一个神的仆人讲的，你要跟神之间的关系有多亲密，完全在于你自己的抉择。你只要要，圣经上他应许我们，我们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我们只要向他大大张口，他就要大大的充满我们。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把救恩做成到这样子的地步了，我们还要什么？求神让我们回到最简单的地方哈。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挑战，有特殊的艰难，就像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一样，我们有我们的艰难，我们的忙碌，我们的盲目，我们的肤浅，我们彼此之间距离的遥远，甚至包括跟主之间的。但是时代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借口， 每一个时代里面，神也把特别的恩典给我们。所以我想没有一个时代的真理恢复像我们今天这么清楚了。耶稣随时同在，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起来操练好不好？不管你在工作的单位上，不管你正在洗碗，不管你来到聚会中唱诗唱到一半都没进去，突然被提醒了，我们就把整个的心整个的爱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你试试看，弟兄姊妹，真的只要从两三分钟，从一点点的时间开始，你摸到了那个东西以后，你会花更多的时间，你很自然的就想去亲近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先唱刚才那首诗歌，我们唱完一起祷告好了。432首，
宣告知你爱我的无比，看来我时刻我能以心宣告，能以和你更亲密。
第二节，弟兄们，
求你恩典，求你分别我，从此在你侍奉你，让我回望你有坚定把握，我只守是你旨意，虽然我尽跟尽情爱主，直至你留学身边，谁因我真更真更真情爱主，直至你同在中间。
姊妹们，一起来，
爱有且深处我不能同享，除非有遇到那边，能有且高处我无法达到，除非爱是你面前，虽然我曾跟尽情爱主，只知你留是身边，
我们一起请低头。神的同在是永远不改变的事实，他为了要坚固安慰我们，甚至连耶稣的名字也叫以马内利，就是告诉我们他来就是要把我们带进到神的同在中。天地万物都在改变，世代也在改变，但是神的同在从来没有改变，神向着我们的心意和恩典也从来没有改变。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只要回转，我们只要要他，我们都会发现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求你，求你赦免我们对这么荣耀的救恩的忽略， 我们常常把注意力都在你的祝福上，我们常常把注意力都放在我们的需要上，我们也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周围的需要上，但是主，我们却忽略了我们最大的需要，我们最大的福分，我们最大的权柄，甚至我们最大能力的来源，全在于我们和你之间那种没有间隔的关系。除去我们的帕子，真是除去我们的帕子，让我们都可以敞着脸来见着你的容颜。当我们每一次读经，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每一次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的注意力都在你的同在，好让我们在你同在的光中，我们来读你的话，好让我们在你那么清楚的同在中，我们向你倾心吐意，我们来向你祷告，也更是让我们在你的同在中，众圣徒在这里聚会。主啊，救我们脱离我们传统基督徒容易犯的错误，把我们从这么多的表面，这么多的老旧，这么多的习惯上，把我们带进心灵的新样，把我们带进在圣灵的境界里面，把我们真是带进你活泼的同在中。主啊，不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职业，我们在做什么，主啊，你让我们每一天天都能够在地上开始。主啊，让亲近神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再也不只是一个理想，而只是一个空洞的一些道理，主啊，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的，是我们随时都可以进入的，哦，也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可以在这里见证的，神真是与我们同在。哦，耶稣啊，越过小子的贫穷，越过孩子的话语的有限，主啊，你自己出来吸引，你自己出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心里面爱慕你的显现，让我们从心里面爱慕你的同在，让我们的生活真是活在以马内利之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报告一下，那个明天，明天上午这里聚会是9:30，那么余弟兄在里讲这下半节，稳行在高处呢，那是在10:20开始。